大有三个层次的认识。那第一个层次的认识呢，就是理性上的认知，你认识，因为说 know about， 你认识一个人的一些东西，都认识很多很多，但是你们不认识这个人，因为他里面的东西你不认识。当你跟他里面的感觉有认识，他把你当作个人的朋友，有个人的关系，有感情的认同，这个就第二个层次的认识。到后来，那个就是变成意识的延伸。当这三个认识都有了，这个是达到真正的合一。那个合一是一个爱合一，一个最高的目标。可以说是耶稣基督来世上最大的目标。如果夫妻的合一还不是太难，如果一个教会要合一，就不错。教会就意见更多，大家都不一样。所以那个认识合一。荣耀跟传福音都有关系。我们看约翰十七章，约翰十七章就是上一次我给大家看的那个认识你独一的真，这就是永生，就是从那里出来。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约翰十七章哈、哦，如果你要背那个就叫做主导文，主导文不是那个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是叫门徒导文，那个是耶稣教导门徒的导文，耶稣自己的祷告文是很长的，要背也不太容易的。一整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哈、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约翰给你很多耶稣的心理事件，还有耶稣讲话，那个最后晚餐，随着福音书就是不是写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约翰呢从十三章啊十三章一直写到十六章，用三章。来记载这晚餐当中他跟主人对话等等。那十七章是耶稣的祷告，耶稣跟上帝的对话。我们来看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而这是他的祷告的开始。然后第三节就是我上次讲的重点，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也就是那个认识。这个认识呢，最高的目标是带来合一。我们说亚当认识夏娃，那个是两个跟我一点，那个合一是认识的最后目标。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证，叫他们因真理成圣。那是分别哈、哦，表示有不同，分别出来以后呢就要合一。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就是他们那些学生基督徒，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就是包括我们，祈求的内容就是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如果有这样的表现，世界上的人就可以信。所以这个传教、传道是很重要的，就是教会活出一个合一。那这个合一的前提就是不同，如果同就不需要合一，同就叫同一，大家都一样，意见都一样，那都不需要。所以重点就是因为不同都在同一个教会，所以就是要去追求那个在不同当中怎么样大家可以一起取得一个共识，取得一个大家的共同的中心，那个就需要一些过程。英文叫做 unity in diversity 或 diversity in unity， 这个集异中，我们说异中求同的那个努力，那个就需要爱，那个是真的用心去努力才会达到的那个目标，那是认识的最高境界，那个也叫荣耀。二十二节，你所赐我的荣耀，也是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完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爱我来，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在这里，爱、荣耀、合一、认识、信，这个都有关系的。这个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他祷告到最后的中心点，就是希望他的门徒能够在爱里面合一。我们可以来看我们的讲义，讲义这里第四章第一节那里第三行我就写说，两人成为一体，合一关系中的彼此认识。那个讲到最高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刚才跟大家念的二十节那里讲那样的合一。好，那这个夏娃他犯罪要被上帝处分的时候，上帝没有让他不孕，跟他说你生小孩会很痛，但是他是可以生小孩的，所以他现在怀孕了，他说哎呀，神给我的那个恩典是真的有， 他就讲说啊，我得意满足啊，然后也威。在这里都有两种欢喜嘛，有一种欢喜是说我就像神一样，你看你会造人，我也会造人，这是骄傲；另外一种说不是，是耶和帮助我的一个骄傲，这是感恩。那我们要知道他是骄傲还是感恩呢？另外一节四章二十五节，四章二十五节呢，那里又夏娃又得一个，又得一个孩子，因为那他生了两个，然后老大把老二杀掉了，然后老大就被妻子出现，所以他一下就一个都没有了，他身边没有半个孩子。所以呢，他就很孤单。那上帝呢，又给他一个，他就这样讲啊。你看，第四章二十五，亚当跟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上帝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好，这句话，上帝另给我立一个儿子，跟刚开始那个耶和华使我得一个男子，那个在文法上呢，后面这一句就比较清楚，就没有办法解释成骄傲。这一句的文法大概就是感恩，就是说感谢上帝，我是生了儿子，可是儿子死了，被杀了，被哥哥杀掉了，对不对？上帝又再给我，好像弥补我，上帝又给我一个儿子，所以这个是感恩的哈。嗯，那还有一节圣经就是不生小孩，他说是上帝不给他生小孩哈。你看一下创世纪十六章，创世纪十六章一节到四节，新标准是十三页。他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所以他们的观念是能生不能生是上帝决定，上帝让一个人可以生，上帝让一个人不能生啊。有女生我的子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那这个就很跟我们的东方很像，就是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不出孩子觉得很对不起，不晓得怎么传宗接代，所以他甚至把他的子女给他老公，就是现在叫什么借物生子，现在不止借物，这个人卵子都借，因为就是让他可以生一个后代，他就有后代。其实不止犹太人这样做，我们华人社会也有这样。如果不把那个太太离婚就算不错，太太还是留着，只是一定要再找一个小老婆，目的就是要生孩子。他有的是有生哦，可是不幸都生女的，我觉得这个理由还是他要去找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要生男，就是所谓传宗接代的观念。这个是东方文化跟。我们东方跟犹太文化很像，那基本上这个给我们知道说，哦，犹太人古代的犹太人认为生不生是上帝的决定，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他们会说，哎，耶和华使我生，或是耶和华不使我生，或是使我不生，哈，这是他们的观念。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往下讲这个，这一对兄弟啊，这对兄弟，圣经一开始描写呢，就写到他们的职业。这个是种田的，弟弟是喂羊的。那这一点呢，跟我们了解的人类考古学有出入。我们中国古代的神话提到有神农氏，那是种田的；有伏羲氏，那是畜牧的。他们也是差不多前后都在一起。可是我们知道说，人类的历史是这样：人类的历史先有喂羊的。那个畜牧的逐水草而居，后来觉得这样不行啊，因为这没有水没有草就到处跑哈，后来再找到比较有水的地方就不乱跑了，就住下来开始种田啊，就是不是有什么吃什么捡的，是自己耕种啊，自己养家畜哈，那这样就变成农耕，农耕是比畜牧比游牧民族后面很久，那所以呢，圣经这里在讲的跟我们了解人类的文明的进步是不一致的。那这是古希伯来人，他们还没有像我们现在有这个考古人类学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不能这样表示的。那我们的圣经往往就是古希伯来人的观念跟上帝要跟我们指示是顺在一起，所以有时候你要去厘清它不太容易。我以前讲过那个蛇哈，有时候混在一起哈，你们的生育啊等等，那个很多是古希伯来人的观察，啊就留在圣经。圣经没有只有记上帝的话，这样就比较简单。也有古希伯来人他们的话，他都一起，我们要念的即使 五十个人就说啊，原来他们这样讲，那就好了嘛。可是我们要知道说，那、上帝如果在这里面有要跟我讲话吗？我要念的是那个啊，因为那个是神要借着这个古希伯来文的那个文件要告诉我什么。好，那这个该隐是种田的，那亚伯是牧羊的。再来下一节就讲到什么呢？他们会拜拜。我、不知道爸爸妈妈有没有教他们，他们会拜拜。那所以人的宗教行为在创世纪一开始第一个家庭就有了。所以我的讲义说，人类有宗教祭祀的本能，而且他拜拜呢就会献供物，要拿他的供物来啊。那用这样的一个行为来表示他对神的敬虔。那这个宗教仪式，人用什么方法来让自己觉得跟神相近呢？那我们人类学哈的老师告诉我们说，那个叫 bracket 就是那个你在打电脑的时候那个括号，你叫括号吗？看过这个吗？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上帝需要，是人类需要。你怎么在什么情况下你比较会感觉上帝跟你同在？上帝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括号，在我们的时空里面，要用这个括号把它刮起来，我们才容易进到那个场地。你现在坐的地方叫什么？叫圣殿，有一个字哦，叫圣殿。那圣殿的结构，你有没有注意看一下？最前面最高的地方放什么？放十字架，对不对？放十字架。那牧师讲到的地方一定比你们高，对不对？有没有看过那个牧师是在下面，那所有是坐在上面这样看？为什么需要这样呢？为什么牧师的这个讲台要高，要高上去呢？还有礼拜堂跟外面又要高一点，有没有注意到？哎，你代表来讲是不好的啦。我们弄个两个楼梯的那个阶，有没有？啊，从外面一直到这里面，我们就用高度，就是一个 bracket， 就是说用高度就表示说上帝最高，你知道吗？我们那个上帝叫上，哦，上帝是最伟大的，那我们是来朝拜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叫 bracket。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这个安排，让你有那种崇拜的感觉。我们要崇拜他。另外，你说这个房子的砖怎么跟你家的砖也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跟他定说，这个地方，小孩子不能乱跑，这个地方不能怎么样，这个地方是圣殿。哦，我目前我的观念已经稍微不一样，我认为说，当一堆人在敬拜上帝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圣殿。所以我把人、时间跟那个动作跟地方要结合。大部分教会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一旦盖错礼拜堂，不管有没有做礼拜，就是献献，知道吗？所以小孩子都不能进来。有一些礼拜堂是不止你在这边庆祝圣诞节，甚至上也到户堂，知道吗？这个只能做礼拜。那个意思就是他的 bracket 画得很清楚，我已经有一点不是画那么清楚。时间是不是你也有画？每一个礼拜的礼拜天早上十点钟，就是长老会的至圣的时间哦，这个不能改哦。我以前在美国试着改，我差点一点革命。我说我们九点半说不可以，那是神圣的十点，绝对不能撞。在台湾已经习惯就是十点，而且那个十点跟十一点跟十二点，就是时间当中的四点嘛，有比较圣吗？没有，是我们给他的。还有要开始做礼拜的时候，司会会讲什么？先到怎么样？还有圣诗诗班会唱一个什么《要挖掘圣殿》，给他讲解。那个是我们给他画 bracket， 知道我意思吗？就是等于跟大家讲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要随便乱讲话，上帝已经在这里。啊，奇怪哦，你想一想，真的，你每一天过生活到各种不同的房子，有没有比较感觉在礼拜堂那个时间好像跟上帝比较近？你有没有觉得我怎样吼？我真的在敬拜上帝，上帝真的很近， 其实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哪里只有在这边？可是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 bracket 来让我们容易进到那个感觉，就是我们的需要，不是上帝需要。那这个就叫 sacred secular dichotomy， 圣俗两分呐、啊。我们放在括号里面的，我们把它称作圣。圣就是跟神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要慎重，我们不能随便，我们要在那边跟神接近。那换句话讲 ，bracket 以外的，我们要信。这个等于说，第一个点在讲，对不对？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礼拜，我们是那个敬拜的，我们一直我们需要一些特别的话、特别的时间，来让我们进到那个感。比如来说，在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每一天其实都一样，完全一样哈，嗯，还是这样。6月18，还好，记得很好。好，好，哦，原来形容安详哈。但6月18对他是很不一样。我说对你来讲呢，6月18就是6月18，你提到什么不同吗？6月18不是一年当中的这一天嘛？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曾经在他一生当中有一年的6月18，他一早就去。送朝章，特别他老婆哈，哦，就去弄得很漂亮，穿很漂亮的衣服，因为他们要结婚。那结婚就要弄一些仪式，有没有？穿特别的衣服，吃特别的东西。如果不是基督徒，还要到主神台位面前，还要做一些动作。那个东西我们都叫 bracket。但一生当中，一年每一天当中，其实都一样，可是你就用这样 bracket 给他不一样，知道吗？那以后每一年到那一天，你一定要做一点什么东西，还想年后面来去送一朵花，又什么干嘛呢？就是在一起那个他的 bracket， 我们需要这个那个我们叫 feast， 那个庆典，那个就是一个 bracket。虽然那个不是信仰的圣，可是对你来讲是个特殊的圣，知道意思吗？非常特别，我们的生命需要这样。啊、可是如果说这样，我们能够听看，那好啊，我们以后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天，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做礼拜，这样好不好？啊，那你稍微就这样了，会死掉。你剩太久活不了，所以我们需要有时候轻松一点，就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每一天都穿西装，然后牧师一直讲道，大家都坐在那边，我看不要多久大家跑光了。这样，我们神造我们，我们需要那个 rhythm， 我们需要有一个时间，我们把它画出来说，这个时间我要亲近上帝，其他时间就可以比较随意。但是你那时不等于说我就乱来，该隐的问你这个问题，该隐他到上帝的面，那个是多抓，知道吗？他把他出手的果。出手的谷物割了，对不对？他比地抱了羊，好啦，来上面的那一定是穿得整整齐齐，一定是行礼如仪嘛，就是做得很好。可是上帝就坚定，上帝爱吃烤牛肉，反而就他现在就没有，该赢就寂寞吧。上帝，我不知道他是替上帝还是替自己，还是替自己，可能没有自己。上帝跟他说。你若准备好，是你接纳。然后前面，上帝圣经怎么说？你帮我们念。说，上帝看重什么？有没有？找到吗？上帝第四站。对，好，慢慢讲，慢慢听。第四章哈。第四节第五节，好，你大声帮我们念。你坐着念就好。一眼。好，谢谢。所以这里有两个东西，上帝看重亚伯和他的公务，你注意那个重点不同吗？上帝不是因为亚伯的公务比较好吃，看重他的公务才看重亚伯，上帝是看重亚伯这个人，然后就接受他的公务。上帝看不重该隐这个人，所以该隐的人的问题就在于他在敬拜以外的生活让上帝难过，所以上帝看不重，因为他把圣俗分得太清楚。 记得雅各吗？雅各他逃难，因为他骗他老爸，还有骗他哥哥，然后哥哥发现以后要杀他，就他落跑的时候，他不敢住旅馆，他到最后就是荒郊野外那边过夜的时候，突然上帝他在那边说，上帝在那边跟他说：“我会保护你，虽然你是坏蛋，我会保护你，你好好做，我会带你回来。”然后雅各醒了，说一句话，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来讲，他说：“上帝，哎呀，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自己可以回家。”我们会很捣乱的，就不知道上帝哪里在哪里，因为我们把它画得像一个 block， 绝对没有人在礼拜堂搞乱，特别在做礼拜，我们礼拜四下去，做的很好，乖乖的礼拜堂。那个不是不好，那个不是不对，可是不要那个以后，我们在那个以外，我们就以为上帝对我们关在礼拜堂，上帝就是一个礼拜上班一个小时，就是。礼拜天早上九点到十点就上去上班，其他时间他不想去好外的，所以我们怎么样都没关系。而且上帝在礼拜天那一个小时要不要接受，就看你在那个 bracket 以外的生活，那种生活。如果你那个不把它看在眼，在礼拜天上面说，一人接先，因为我看不中你的生活，所以我不要你的功，你弄得再好不用。可是以前传统教会的指示不是这样子，他指示很多该人献做供，要献是要献牺牲吗？要动物死掉赎罪这样才是嘛？哦，是没有错，牺牲是动物的死掉比较可以代表，可是献那个麦献那个稻谷也是耶和华要，这两个都是神要，并没有说一个神要一个就是花米，不是。我们再一再圣经好吗？神交代犹太人要建的东西包括住地，你看利未记第二章，利未记第二章第一节说，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我们再看十一节，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猪熟的供物，也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之祭。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是要用盐调和，素祭上面不可以贴跟你上帝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十四节，向耶和华献出手之物为素祭，就要献上烘了的和穗子，就是压了的金穗子，当作出手之物的素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那个所谓丰年祭，知道吗？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很辛苦的耕种一年，有收割，风调雨顺是神明的祝福，所以我们在收割的时候要把最好的第一把的那个要割起来，我们要献到神明面前，那个是感恩。丰年祭，这个以色列没有，我们台湾没有，我们的原住民没有，就是有收成会感恩。当然我要努力啦，没有错，可是我努力也没有用啊。如果台风，如果风不调雨不顺的话，也是都完蛋了，没得吃啊。所以为了那个，他们会到神面前来感恩，这是素祭的目的。素祭的目的是感恩。当你有收成的时候，你会在神面前感恩。那个美国的感恩节是这样的，他们刚到美国都饿死了，种什么都长不出来。或者是印第安人，他们可能在北洋那附近哈都不会种，所以印第安人教他们说你要种玉米，因为这个土地不是那么好哈，啊，所以他们开始学种玉米，还要种南瓜什么。后来到反应点的时候收成，就是不是从英国带来的那个，那快吃光了，说哎呀这个地方土地生产很高兴，那就把那个土产就是自己收成的就割起来献给上帝，这就是感恩节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他们一定有玉米，有没有包谷啊？玉米啊，还有南瓜啊，什么就是，数据就是这样，就到感恩，说上帝，你给我健康生命，给我工作机会，所以我们要感恩。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做礼拜都奉献，那个就是数据的一部分，就是上帝，你让我可以读书，可以工作，可以这样，所以我愿意啊拿一部分奉献在你面前。啊，他们都是割出手的，最好。跟你讲，我们有弟兄姊妹真的这样做，他们在里面。 种了一颗那个苦荆，一颗哦，然后就看台湾一颗，哦，结出来了，好高兴哦，一直算这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然后第一个就是蔡牧师要给蔡牧师吃，所以就包来，假设就讲，这牧师就是今年出手的果子，哎，他真的照圣经这样做，上帝不晓拿到哪里去，就给节目去治好。所以我说，当牧师不会富翁，但是也不会饿死，当然都会出到那个出手的。啊，这个就是一个感恩到神面前一个表示。那个燔祭，燔祭那个真的是不错，那个真的是。我们看一下燔祭啊，燔祭是在利未记第一章。第三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建一只没有残疾，所以不能够那个掰开了哈，皮肤病的那个都不可以了，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一只牛可以拿来。那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然后就再来四个字都是。为他怎么赎罪，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这个意义不一样哦，这个是赎罪，就是说这个动物祭的牺牲帮我赎罪，我才可以到神面。所以素祭跟燔祭他们的功能不太一样，它都是耶和华要的。我们从神面前领受恩典，我们会感恩，就叫素祭。我们做错事情对不起神，我们到神面前说神对不起，我认罪，希望能够受动物祭的赎罪。所以赎罪跟感恩，就是素祭跟燔祭都是神要的。所以我不觉得说，那个该隐症的数据，所以他比较差哈、哦。那那个亚伯症的赎罪祭，所以他比较好。上帝就是喜欢赎罪，不喜欢产生。我不觉得重点在那边。赎罪当然很重要，可是最怕的是那个他的生活。啊、上帝讲不是我讲，因为上帝我就跟他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不在你；你若行得好，你不能接纳。”所以我就是说那个挂号，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挂号。因为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处理我们的生活。你每一天有特别一个时间亲近上帝，你每天有灵修吗？难道一天二十四小时你都不感觉神跟你亲近吗？特别挂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我不听电话不什么，就是在那边安静祷告，就是来读圣经，那个就是我们的挂号，知道吗？因为我们在挂号里面，我们比较容易亲近上帝，就是我们的主灵的需要会这样子。可是不要到一个程度，挂号完了就忘记上帝还在那里，哦，就忘掉了，它就变成生活上不好的体验。那这种生活上乱七八糟，然后到礼拜的时候这种进程的，这个耶和华很讨厌，就只是不接受你的功，甚至说，你哪去哪里？你不要这样子，好、哦。我们看以赛亚，他怎么骂当时的耶路撒冷，就是这样子。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在诗篇的后面，以赛亚这个先知吼、哦、骂人很凶的、哦，133。如果你是新标点和合本的圣经的话，如果别的版本，希望你们自己找哈、哦。以赛亚书在雅歌的后面，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是那个。成为君王长命的先知，所以他历经四代的那个国王，所以国王去过四个，他一个人就一个先知顶过去。他说乌西亚、约坛、亚哈斯、西西加这四个王啊，做王的时候呢，犹大王就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末世，分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好，再下来，如果你是新标点和本，你看他是一个诗歌体，对不对？就是诗歌体，可是一般的和合本就看起来不像诗歌体，就好像散文一样。其实这是一个诗歌体，是骂人的诗歌体，开始骂哈、哦。那上帝要告以色列人，他不晓得到哪里去找猪肉，找那个陪审团，所以他就只好找天地来当陪审。所以这个是法院名词哈、哦，这个上帝要开始起诉犹太人，就说天哪、啊、地呀、啊、哈、哦，你们来听听，我跟你说，说这个有道理没道理哈。哦，所以他说天哪、啊、要听啊，地啊，这儿听啊。耶和华说啊，一定要去打破的哈，我养育儿女把他们养大啊，居然被你哈、啊、人家连鸟都认识你， 连理都不到那个草，我这个百姓根本就不在意我哈。哎呀，糟糕了，就是胡搞乱搞哈，藐视以色列的圣德，跟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的悖逆，还要做责打吗？打得不够吗？你们全身是伤口，还是不会血洗吗？你们的土地乱七八糟，你们的田荒凉，都被外邦人所欺负，只剩下一个城叫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如果不是万军的耶和华给我们留余种，这两个字是文学上一个重要的词，我们英文叫 remnant， 中文翻成余种。余种它表示就是说，上帝没有赶尽杀绝，上帝在公义的当中都留一点恩典，就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有的，就是他都会给你留一点希望，留一点希望。所以上帝在审判夏娃跟亚当都要，你知道意思吗？还有盼望，就不会把你就整个都给你灭掉。这个叫余种 ，remnant， remnant。以色列人都坏了，上帝会留余种。所以那个以利亚说：“哎呀，都没有。”上帝说：“我还留一千个，你不要有现在的机会。”他们说那个余种哈，就好像那个 hourglass， 知道吗？那个漏斗啊，那个叫漏斗吗？那个松肉、沙肉，是不是？是不是这样？那个沙子有没有？那就是说，全世界这么多人，那上帝就叫了犹太民族。那后来呢，就再小一点，大卫的家，再小一点，找到最后剩下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了哈。那个恩典，那从耶稣基督开始的十二门徒啦，什么五千个人，对吧？到全世界，他们有一种神学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上帝的这个救恩很奇怪，就好像是一个这样的 hourglass。上帝，你再坏再坏，上帝总不忍心就把他整个砍掉，他总会留一点，留一点，留到最后就是剩下耶稣基督是最后的一个种。那从耶稣基督开始，然后恩典就开始扩大到全世界，这是一个神学的说法，那个 remnant 的说法是这样啊。那刚才那个圣经就提到说，你们这个城坏到一个程度，好像索多玛、俄摩拉哈。如果你知道那个。天火焚城路，那个就在描述索多玛、俄摩拉神怎么样生气，把耶路撒冷骂成这样，好像你骂一个人说你猪狗不如一样，他就骂得很难听啊。那他说为什么你们变成这样呢？好，你看看他后面他怎么说，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公绵羊的燔祭，回柱的脂油。”刚才不是我们念到有献燔祭还有脂油吗？台语哦，应该接着的。爸都咬，听懂那句话吗？就是说那个小孩子对爸爸真的是不孝，讲话骂骂骂骂骂，然后月底到说，啊，这个月月底到，啊，这个月下个月的生活会平。那你说爸爸的，你会不会说，啊，你这一个月这样骂我、侮辱我，这样不给我面子，然后到月底来就，你拿去，你拿得下去吗？说认了，我不需要你的钱了，你就有客气一点。好了，不要这样子，你知道那个感觉吗？上帝说你胡搞乱搞，然后到水小包哦，就把那个东西拿来拜拜啊！你以为我喜欢吃那个啊？就是那个感觉吗？上帝就是这样跟耶路撒冷说：你们对我有什么用呢？我已经够了，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欢。好，第二节，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请你们践踏我的殿宇，你们不要再献那些虚无的供物，香品我憎恶，月寿安息日是谁掌握了哈？就是到时间，我讲那个 bracket 知道吗？我们把某几天特别挂号起来，这个是圣日，我们要到圣殿哦。那个本身不是不好，可是他只有在那几天做得很好，其他天都乱搞，这个算什么嘛？他说你这些我讨厌，我担当不耐烦。啊，你们不要祷告了，手举起来上面都是血，你最好洗干净再来嘛。你们手都沾满了血嘛，你把它洗干净好不好？你日常生活 clean up， 把它弄干净一点，然后你再来敬拜我。第七节，学习善，寻求公平，这是两个东西哈，一个是公平，一个是行善。我们说上帝要求我们这两大重点，一个是公义，公义就是不要欺负别人，不要因为你比较聪明，你比较厉害就。不应该把人家拿的就把人家拿，应该给人家就不给人家，这个叫不公。慈爱就是说，你没有欠他，你不是给他，可是他是很可怜， 你就动了几个人说，哎，我没有骗你，但是我看一下就给你，那个叫慈爱。孤儿寡妇，就是要考我们的慈爱。嗯，他也没有给你上班，也没有帮你做事情，所以没有骗他。可是他实在是爸爸看到真的是迷幻，就要饿，你就愿意吃，这个叫慈爱。那上帝要我们的就是这两个东西，所以他这里叫说，你们要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心。好，再来第八节，耶和华给他们机会，耶和华给他们说，好啦，不管你们再坏再烂，只要你们肯改变，我有办法把你们弄好。你们要不要给我这个机会？不知道你们唱过这首诗歌，这个以前人家是写的诗歌哈。你是谁？谁敢渡我？我必是他白如雪。这从这里出来，这个圣经哈，你的罪虽像朱红，我必使他白如雪。你们若甘心听从，一定可以吃地上的食物；若不听从，就被刀剑吞灭。再来，他把他骂成妓女，这个耳朵骂得很凶。这个妓女以前公义居在其中，现在却是凶手居住。好，他们做生意也乱搞，那个银子里面给人家放起来放钱了，这个假钞，卖酒呢给人家加死，卖假酒，所以在经商人跟人做生意的当中也没有好好的，没有诚实，没有公义，骗人家的钱，然后有权的当长官的更糟糕，或者接受贿赂，就虚妄正义。所以上帝说，你们这样搞，然后到礼拜天就来做礼拜啊，你以为我是什么啊？我这么好混好骗啊。我想如果你要解释圣经，用以赛亚书第一章来解释创世纪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四节。对，你在那里只有说，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动物，耶和华看不中该隐他的动物。那说一句话我们就很难说那是什么，可是如果你放到以赛亚书的话，那就够清楚了啊！你银子怎么给人家乱弄？你那个酒怎么给人家乱弄？啊，你这样搞啊，然后你就拿这个来，你以为我像你一样可以 OK 的吗？你可以这样贿赂吗？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以心解经。我刚跟你讲说，解释圣经用一个比较详细、比较清楚的一段经文来解释那个比较不清楚一句话、短短的句话，你把它解释，发现这两个是共通的。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宗教行为不配的时候，上帝就处罚。那如果这样解释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就蛮有挑战性。那创世纪第四章提到该隐跟亚伯，就跟我有关系。虽然什么种田的、养牛的放在一起，这个有点错误，这个对我没有关系。那是他们古希伯来人在观察的时候，他们没有我们现在有那种什么考古的那些资料，所以那个没有，那是留在那边。可是里面就提到该隐，上帝看不中该隐，没办法。上帝看重亚伯的那一方，那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我们愿意上帝接纳，我们就要问自己说：哎，那我的日常生活有没有真的是随便的？不是我在教会很乖啊，在这个 bracket， 在这个括号里面，我表现的重归重，括号以外我就不祷告。那这样你知道，括号里面上帝不会接受，上帝讲。因为该隐上帝是接受的，可是该隐不会还起，你知道吗？他还了去责怪，从上帝里偏心。也就亚伯，你不要讲什么坏话，为什么上帝就这样子不要我？我不知道他在气什么，但他不高兴，对不对？就是该隐跟上跟亚伯之间的不同啊、哦。所以呢，在这里我说，我的讲义哈、哦，就提到那个。第四章第四节哈，数记是刚才讲过，繁记我讲过，传统有人解释繁记是比数记讨神喜悦，但是呢，我个人不接受这个解释。我觉得在这一段重点不在于记的不同，重点在生活上的落差，他们的生活不一样哈。那所以我提到说，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似乎是该隐的伦理生造成其宗教礼仪不被所接受。那后面我的 quote 就是用以赛亚书那一段圣经来做 quote。 好，我先停在这里，有没有问题？嘿，对，就不知道 那有人说，有人说是这样，就是说人，上帝造人的时候，人就是有两个，因为亚当，比如说你说该隐亚伯亚当，他们怎么，他们爱吃饭啊，就是要吃饭啊，所以他们会耕田啊，会喂羊啊，这样、哦、就是我们的身体需要。可是人不是只有身体，人还有一个叫灵魂的东西。我们说 我的双元素那个来源的原因，有没有？上帝吹了一口气，然后上帝用食道，那、啊、所以我们人要活得像人，只有吃饱还不够，然后就得另外那个就是所谓灵性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会拜，我们会拜。那所以他们认为全世界的人类都有拜的那个表现，就是宗教那个拜，就是说我们知道宇宙不是只有东西，还有灵的。那我们要跟灵接近的那个动作，我们所谓那个画框框那个动作，就是我们要进到跟灵界沟通，跟他亲近。我们觉得我们这个需要。那所以这个文化哈、哦，基督教不是基督教都有这个行为，叫做敬拜，敬拜的行为。然后拜的对象是不一样，就是找自己的去拜，但是会拜，这是真的。他、啊、有的人拜的对象是那些一个意念，比如说共产主义，他说我是无神，我是共产主义是他们的，他们会共产主义可以牺牲啊，可以卖命，可以比较都没有关系，可以主义，可以是一个神，所以神不一定有位置，神是一个你的觉醒。哎、啊，有一些人他拜的对象是他把物质文化，人叫拜金。为了钱，什么事都敢做。你有没有为了什么，什么事都敢做？那个就是你。所以你不要有说，我没有啊，我没有拜上帝，没有拜这个，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宗教信仰。人不可能没有宗教信仰，只是说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而已。因为没有宗教信仰，那个活着就不像人要活着有价值、有意义、有目的，那个背后的东西，有的讲出来，有的不讲出来。那就是说。拜神这样的一个冲动，慢慢的我们就要把它化成一些行为。我讲过，如果心里面说，耶稣说用心灵啊敬拜神，但不法多，所以我们才会产生所谓仪式。那个就是我所谓那个刮胡，我们需要那些刮胡，我们才比较容易在经历上比较容易进到那个感觉。那个时候拜那个敬神如神在，那个就是那个主观的感觉，我们需要那个 brush。这个哈、哦，这个就是那个东正教、西正教跟改革东宗教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个英文呢叫 iconoclasticism， 这个 icon 哈、哦、，icon 就是我刚才讲过说，我们需要一些象征，我们需要一些符号。十字架是一个基督教的象征，好、哦，星星是犹太教的象征。我们需要有一个象征，那我们的圣经用的语言文字，那也是一个象征，那只是白纸印一些黑字，可是我们这是神的话，我们都需要有一些这些东西来承载那个神圣的东西，就是那个 block， 包括那些象征呢，里面有一些包括就是艺术，我刚才讲的那个形象、颜色、灯光，都有可能来有这个功能，那、啊、可是。到了那个天主教到中古世纪的时候，他们把那个象征跟神等号，对不对嘛？就是说，象征是象征，把象征当作神。所以你如果去中欧洲，你会看见很多玛利亚那个脚不见了，它不是被砍掉，是被吻到那个不见了。你知道那个石头呢？石头雕像哈、哦，他们知道玛利亚被人跪下来，然后就每一个人就是嘴唇这样吻一下哈、哦，吻到那个大拇指脚。是无比啊，什么尖尖逼啊，就是少一只啊，被稳掉的，到那么厉害。那所以，我们改革中有一段控告天主教，你们拜偶像，就是把那个 icon 的东西认你那个是偶像。那我自己知道说，其实不是每一个天主教都把那个神女当作上帝，可是他们觉得有一个那个东西就比较容易让他进到敬拜。啊，这个到现在还有很多讨论。哦，我个人已经采取比较。这一步就是说， 你看到一个耶稣的像，画得很漂亮，好，你在他面前，虽然那个耶稣是不是长那样子，我们是不知道，可是艺术家是长头发，有点胡子，没有，你看得很漂亮，你在那边就会感觉说，耶稣的慈爱，耶稣的什么，你会听到的感觉，有的人就是说这个不可以，那个就叫偶像，那所以，我用 PowerPoint 的就说这个不可以。那个问题就在这里，那个就是 icon 的问题。我个人可以敢用，就代表说我已经没有把它当做。那我不知道你知道吗？那个东正教、西正教还西正教保留很多雕像，东正教保留这种那个彩绘玻璃，它很棒。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到中国去，在那个东正教的教堂，还没有被毁掉那个，它那个是用光线，在像里面暗暗的哈，然后从外面太阳光透过那个光线，然后彩绘玻璃下来。给你那个感觉，然后东正教有很多蜡烛，有一个烛光，就在那边安静。那我这次特殊的感动就是去香港，那个神学院要将来希望做那个科技总监，刚好有一个物理学家吧，过来当神学家，然后他很有名，那香港一个大学就请他去演讲，那台湾神学院就派我当代表说你去。那去的时候。今晚以后就叫我去住一个地方叫道峰站，以后你们有机会去香港，我跟你去香港是很好。那是一个挪威还是北欧的一个宣教士，然后在中国盖的。那可是他要盖礼拜堂，人家不来，因为他那个养主，就他把他盖成那个道观，像那个道教的那个东西，然后就在那边跟人家论道。啊，他把圣经的东西都写成好像道教的话，他用的都是道教的东西，可是里面其实就是基督教，很好玩。然后把它完全的道教化，然后后来大陆不是沦陷了吗？那这个宣教师又不甘愿就这样就走，所以他就把那个想法就噗一下就跑到香港，在香港买一块山地嘛，他就盖这样。那个地方现在变成一个研究基督教跟中国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小小的机构。那台省跟他们有一点关系，就是合作研究这方面。啊，所以就叫我说你去那边看看，好像碰到三个中国的学者，蛮有意思的。那他那个很好，他那个就是礼拜堂哈，礼拜堂就是八角形，下面中高一点，对角形哈，就是那个八角形的，好像那个庙一样，是那个是礼拜堂。礼拜堂下面有莲花座，莲花座，那礼拜堂压在莲花座上面，那你知道有感觉吗？十字架下面就压那个莲花座，哦，他就是用那个象征，知道吗？然后它的地下室，它下面的地下室就是他们叫 crypt， 就是它好像一个地洞，地洞里面呢什么都没有，就是小窗户。那我第二天在那边，我在那边过夜，就是在那边坐在那边，他们就画很多东正教那个画。啊，这个地方其实不是东正教，他们把全世界西正教、东正教有关灵修的东西都只有在那里。啊，所以在那边看很多蜡烛，你准备安静坐在那边点一点蜡烛。你就看太阳从黑黑的地方升起来，那光线就从那个玻璃，一个小小的玻璃，那个彩绘那个图案就这样照下来，真的有很特殊的感触。这个是那个 icon， 就是特别东正教用的那个我们说 color and light， 好，颜色跟光线来塑造那个气氛嘛，那个整个气氛。那我个人是觉得那是我们改革中失掉，我们还有怪这个东西，有的教会连这个都不可以。都不可以，他们就是家族制度，就是只有白的，十字架也不可以。到这个那个 brethren 的兄弟会吗？他们觉得任何东西都是偶像，所以礼拜堂都是白板的，只有窗户跟白壁，什么都不能有，那个是最厉害的。长老会已经十字架，所以对那些人来讲，你们也是拜偶像，那个十字架就是偶像，所以 iconoclasm 最极端的，长老会接受一点点，那天主教多很多教，因为我们这样都是基督教艺术都到天主教去。因为我们改革中这边留不下太多，因为那个都是偶像嘛，所以基督徒不敢画，知道吗？就是有艺术的天才想要表达都不敢。那可是现在欧洲东欧解体以后，我们才发现说东正教帮我们保存很多很宝贵的就是基督教，我把它当作是放映。还有吗？没有，那我们可以下课来祷告。
耶稣，你在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上帝看重亚伯，看他的公义。上帝看不重该隐，看他的公义。主啊， 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在你面前是被你接纳，不要让我们只是在崇拜的时候被你接纳，让我们的敬拜跟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一致，在你的面前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要回去了，求上帝保护我们平安的回家。祷告，以手奉告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下个礼拜放假，大家可以休息，或是来礼拜堂祷告都可以。好。